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等20国领导人出席红场阅兵，普京赞扬侵略乌克兰士兵的勇气，俄美可能正在推动全面恢复外交，俄企恢复输欧的谈判仍在试探阶段。欧洲日之际，乌克兰及欧洲35国批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对乌克兰犯下的侵略罪行。台湾谴责俄中歪曲二战历史，并驳斥中俄联合声明贬损台湾主权的言论。日本政府反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的指责。中国四月出口同比增加8.1%，对美出口下降17.6%。何立峰将与贝森特周末在瑞士会谈之后将访问法国。中国祝贺新教皇当选，并希望继续与梵蒂冈对话。新教皇举行首场弥撒，痛惜信仰的衰落。印巴战争状态正在形成，军事行动愈演愈烈。德国新总理默茨周五将访布鲁塞尔，被希望为欧盟增加更多活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理图斯特将在南西签署友好条约，加强伙伴关系。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控制人员周五开始罢工，五角大楼称根据最高法院临时授权，立即排除1000名变性军人。请听新闻。莫斯科红场阅兵，习近平等20国领导人出席，普京当场赞扬了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士兵，基辅称前线并未停战。周五，普京总统面对红场上数以千计的士兵，当着20位前来莫斯科参加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纪念的外国领导人面，赞扬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的勇气。普京再次将二战与他于2022年2月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进攻相提并论。之前据法新社介绍，普京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当年反希特勒的延伸。大约20国的退伍军人和领导人坐在红场看台上，其中包括普京的盟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巴西、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越南、亚美尼亚、古巴和委内瑞拉领导人。此外，欧洲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不顾欧盟的禁令也到场出席。据塔斯社说，在他们面前行进着大约11000名士兵，包括1500名曾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来自13个国家的士兵也参加了阅兵式，其中包括中国、越南、缅甸及埃及。俄美可能正在推动全面恢复外交，俄企恢复输欧的谈判仍在试探阶段，请听倪楠的介绍。
综合国际文传电讯社、路透社和塔斯社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计划举行新一轮会议，以期望全面恢复两国的大使馆相关工作。里亚布科夫在莫斯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恢复使馆工作的计划是存在的。他说，是的，这次会谈会举行，目前还没有具体日期，但双方都理解有必要保持接触，这一方向总体上是可行的，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需要进一步推动。有关俄美外交关系的恢复，今年4月1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曾举办了第二轮俄美使馆业务正常化的磋商。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亚历山大·达尔齐耶夫当时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参会。达尔齐耶夫在会谈结束后表示，这一轮磋商推动了外交机构正常化工作的进展。他还透露，俄美之间也互换照会，就确保外交使团获得不受阻碍的银行服务达成了一致。该大使还表示，俄美双方还就进一步简化 化外交人员出行和签证手续达成了共识。经济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强调说，他目前无法确认俄美之间正在讨论恢复对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可能。他表示，经济议题总体上的确出现在了俄美的接触当中，但目前这不是重点，任何经济话题可能性还仅处于试探性阶段。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俄美据称正在探讨恢复向欧洲供应俄罗斯天然气的各种可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愿意讨论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问题，无论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系统未来由谁掌控。然而他随后又澄清说，目前尚没有进行有关天然气供应的任何谈判。
今天欧洲日，乌克兰及欧洲35国代表周五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举行会议，批准成立一个特别法庭，以审判俄罗斯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犯下的侵略罪行。路透社台北消息，台湾政府周五批评俄罗斯和中国歪曲二战历史，指出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反而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军队。台湾政府说，当时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作为美英和俄罗斯领导的联盟一部分，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暂停了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激烈内战。共产党军队也曾参与日本作战。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那场战争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胜利，台湾陆委会回应称，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据中央社消息，台湾外交部今天周五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再度妄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对俄罗斯政府漠视国际客观现实、顺应中国威权的作为表示高度遗憾不满，并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与中国共产党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互不隶属。该声明还说，无论是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已确认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并不存在。日本官方长官反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的指责，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反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的指责，针对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举行中俄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日本的历史问题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日本时间5月9日的记者会上予以反驳。他指出，声称日本没有与军国主义决裂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林方正表示，我国在战后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主义的法治原则，不仅为亚洲也为世界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因此有关我国未与军国主义决裂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认为这毫无根据。林长官还指出，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暴行。他强调，我们强烈期待两国不要沉溺于批评他国，而是应当改变态度。 度，切实应对相关问题。习近平与普京于5月8日举行了首脑会谈，随后发布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日本政府应从其历史上犯下的残暴罪行中汲取教训，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四月出口同比增加了8.1%，对美出口下降了17.6%。请听艾米介绍。
中美两国即将于周六展开为期两天的谈判之际，中国周五宣布四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8.1%。自从特朗普一月份重返白宫以来，他的政府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总额高达145%的新关税，部分产品的累计关税已经升到了245%。而作为报复，中国政府对进入中国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25%的关税，也采取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在此被等一下，接受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曾预计，中国四月份的出口可能仅增长2%。周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对美国的出口比三月份同比下降17.6%。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对美国的出口总额是330亿美元，而三月份则是401亿美元。法新社报道引述专家指出，美国关税造成的损害没有在四月份的贸易数据中有所显现，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其他国家转运以及在关税宣布之前签订的贸易合同，但他预测中国的贸易数据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走弱。与此同时，中国进口降幅小于预期是0.2%，而分析师的预计将下降6%。作为中国消费需求的关键指标，国外采购也受到密切的关注。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前往瑞士进行高层谈判。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中国销往美国产品征收的145%的关税，要削减一半以上，降到50%到54%之间，最快将于下周生效。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末在瑞士会谈后访问法国。据路透社今天从北京引述三位熟悉中国政府想法的官员透露，中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关税对经济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的贸易伙伴开始与华盛顿谈判交易而面临受到孤立的风险。这些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些因素加上美国外联活动和特朗普言论的缓和，说服了中国政府派经济沙皇何立峰于本周末在瑞士与美国同行会晤。另据中国官媒消息，何立峰在访问瑞士与美国财长会谈后，他将访问法国参加第十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法新社5月9日北京消息，北京周五祝贺梁十四当选天主教会领袖，同时表示中方希望在新教皇领导下继续与梵蒂冈开展建设性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我们希望在新教皇的领导下，梵蒂冈继续与中国展开建设性对话，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他还说，中国希望与梵蒂冈共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贡献。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很紧张，早在1951年新成立的共产中国就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迫使中国天主教徒在加入国营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忠于教皇的非党批准教会之间做出选择。新教皇梁十四举行首场弥撒，遗憾信仰的衰落。 法新社5月9日说，史上第一位美国教皇梁十四与前任教皇方济各一样，在周五的首次弥撒上对信仰的衰落表示遗憾。69岁的新教皇先用英语说了几句祝福人们宣扬福音的话后，在西斯廷教堂向红衣主教们用意大利语发表了他作为天主教领袖的首次布道。这位热衷于基督教历史和数学的奥古斯汀派牧师对信仰的衰落表示了痛惜。另据法新社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在形成。周五，新德里指责伊斯兰堡对其领土发动了新一轮的夜间袭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艾米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本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聚集在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军队和前来莫斯科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讲话，以纪念战胜纳粹德国胜利日80周年。而周五也是欧洲日，乌克兰及其欧洲的支持者当天也在西部利沃夫举行会议，批准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而审判的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犯下的侵略罪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自从约瑟夫·斯大林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他在周五的讲话中也再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他在2022年2月份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相提并论，同时保证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反对纳粹主义、俄罗斯恐惧症以及反犹太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屏障。大约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普京站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鲁拉，另外还有俄罗斯的盟友和伙伴，比如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越南、亚美尼亚、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领导人。而在这些领导人中，习近平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一位。这次纪念活动对普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就在俄罗斯面临美国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之际，习近平的到访和参与，以及中俄两国在冲突问题上观点一致的联合声明，都为普京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周四，普京和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晤，两人都将自己视为是不再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习近平向普京表示，中俄两国应当成为钢铁朋友。他们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要深化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所有领域关系，并且要加强协调，来果断抵制华盛顿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双重遏制路线。克里姆林宫说，这些领导人的出席表明，即使莫斯科二战时期的西方盟友希望远离，但是俄罗斯也并非是孤立无援的。尽管西方国家主张对俄孤立的政策，但是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和塞尔维亚国家元首武奇奇不顾欧盟禁令也前去红场出席活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对于俄罗斯以及许多前苏联人民来说，5月9号是日历上一个最为神圣的日子，而普京对他认为西方试图贬低苏联胜利的行为感到愤怒，因此他试图利用二战的记忆来团结俄罗斯的社会。二战的确夺走了苏联200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的创伤至今也仍在社会中蔓延，普京将其用来煽动爱国主义。自从发动乌克兰战争3年以来，他更是一直在呼唤大家对战胜纳粹德国的记忆，以捍卫其军事进攻，声称要对乌克兰进行非纳粹化。目前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但是与此同时，欧洲自从二战以来最惨重的乌克兰战争也给莫斯科的这场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本周乌克兰连续数日使用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普京宣布的72小时停火协议。莫斯科表示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安全。庆祝活动之后，周五上午莫斯科的局势相当平静。而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仪式，并且呼吁盟友帮 帮助他抵抗俄罗斯，并表示他认为任何外国参与都是对俄罗斯侵略国的支持。基辅邮报还援引泽连斯基的话说，他认为这是一场玩世不恭的游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邪恶无法被姑息，必须一直斗争。欧洲显然也予以泽连斯基相当的回应。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表示，基辅及其支持者将于周五批准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俄罗斯的侵略罪行。乌克兰总理在西部城市利沃夫欢迎卡拉斯以及来自35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他表示，在欧洲日，欧盟伙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报道指出，这次政治绿灯也是在欧洲外交负责人访问乌克兰期间发出的。卡拉斯强调指出，此次对乌克兰的象征性的访问也旨在提醒所有人，并非所有真正支持和平的人都能与普京站在一起。报道称，周五批准成立的这个专门审理侵略罪的特别法庭将与已经向普京在内的多位俄罗斯领导人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的国际刑事法院协同工作，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无权以侵略罪来审判俄罗斯，因此就有了设立这个特别法庭的想法。这个法庭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启动，但是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个法庭的设立工作就加快了，因为有人担心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将获得豁免权。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来自全球的133名枢机主教经过两天的秘密会议和四轮投票，推选出美国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为第267任天主教罗马教皇，名号为利奥十四世。此一消息占据了5月9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大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莫斯科红场与普京共同现身，则成为多篇报道聚焦的焦点。报道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意义。费加罗报首先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俄两国关系的评价。习近平周四表示，他与普京进行了深入、真诚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就许多重要的新议题达成共识。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在当前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俄罗斯打算借本次盛大仪式展示军事实力以及与中国的亲密互动，向外界发出俄罗斯仍具全球影响力的强烈信号。该报指出，在纪念苏联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红场阅兵上，俄罗斯总统借助隆重的庆典活动和多国领导人到访，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席，向世界展示其与非西方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盟，抗衡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本次活动不仅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更被赋予鲜明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凸显俄中反霸权的共同立场，彰显莫斯科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主权和强硬姿态。报道强调，普京与习近平的高调互动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双方共同强调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意在传达一个明确信号，即俄中联盟正在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的关键力量。总之，这次纪念活动已远远超出传统胜利日的纪念范畴，而成为一次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综合演示，是俄罗斯试图打破孤立、重塑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另外，费加罗报在一篇以习近平作为贵宾挑战特朗普的霸权骚扰为题的报道中，强调中俄两国在红场阅兵中高调展示无上限伙伴关系，共同对抗美国霸权，回应特朗普的离间策略。该报指出，习近平在莫斯科红场以贵宾身份出席胜利日阅兵，向外界展示中俄牢不可破的战略关系。 这一场合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对特朗普试图离间中俄、拉拢普京、孤立中国的有力反击。尽管特朗普试图通过与俄罗斯接近来对中国施压，但中俄贸易在西方制裁和乌克兰战争背景下显著增长，双边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习近平此行不仅是在对美国施压，也是为美中即将展开的经贸谈判增加筹码。文章指出，这是习近平自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首次访俄，标志着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依然选择站稳与俄罗斯的无上限伙伴立场。中俄关系的紧密不仅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共鸣，也源于切实的共同点，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意外缺席红场阅兵，显示中朝关系趋于紧张，也凸显了中俄朝三边关系的复杂性。文章最后指出，朝鲜问题正在考验中俄伙伴关系的极限，这种伙伴关系比莫斯科街头展现的军事形象更为复杂。回声报也刊出报道，揭示俄罗斯与中国展示联盟关系，共同应对西方的霸权骚扰。该报指出，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与极端安保措施交织的紧张背景下，俄罗斯周五举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庆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本次活动的焦点人物之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庆典。俄中两国领导人高调展示战略联盟，共同对抗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骚扰。对俄罗斯而言，5月9日的纪念活动至关重要，这是当前一轮外交活动的重点。习近平此行具有标志性意义，被视为对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除中国领导人之外，巴西总统卢拉也于周三抵达莫斯科。在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中，印度总理莫迪因印巴局势升级最终取消行程，俄罗斯的传统伙伴与盟友预计均出席相关活动。塞尔维亚总统也到访莫斯科。欧盟国家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此次缺席，但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将与普京一起出现在红场阅兵式上。与此同时，欧盟各国则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在5月9日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五的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法莱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本周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华盛顿举办的高峰论坛，试图修补与盟友之间的嫌隙，强调先前他对欧洲的批评是朋友之间的诚实建议，说他仍然相信美国和欧洲是同一支队伍，认为两个长期盟友之间可能会产生隔阂是荒谬的。他说，欧洲与美国文化紧密相连，将永远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能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制造出一个牢固的隔阂是十分荒谬的。三个月之前，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极具争议的演说，批评欧洲对言论自由与民主价值的限制正在摧毁民主。当时那番言论震惊了与会的欧洲领导人，也为美欧关系投下了阴影。然而本周三在华盛顿的对谈中，万斯面对德国资深外交家伊辛格的提问，选择降低语调，表示自己的出发点是诚挚的盟友关系，而非对欧洲的敌意指责。万斯说他是真心这么认为，作为朋友之间坦诚的提醒，都必须在言论自由与公民信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万斯这一次的发言不仅企图修补欧洲盟邦对他个人和特朗普政府的戒心，也在外交层面为美欧关系开启另一个阶段的调整铺路。在俄乌战争方面，万斯的语气则是介于特朗普的停止支援论与欧洲各国的全面军援立场之间。他表示，特朗普政府认为俄乌双方目前的谈判缺乏建设性，太多时间耗费在历史恩怨和情绪指控。对于俄罗斯拒绝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方案，万斯表示美国将超越停火执念，寻求更长期的稳定方案，并坦言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过于严苛， 而乌克兰对于原先方案的坚持也缺乏弹性。尽管白宫内部传出特朗普可能因为外交僵局而退出乌克兰谈判，万斯本周仍抱持不抱悲观的想法。他说，只要双方愿意面对现实，仍有希望谈成协议。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政治圈对此议题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宣称，上任的第一天就能够终结战争，但是最近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却表示那只是比喻性的说法。而万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也曾经表态要结束乌克兰的军援，这也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规划。万斯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批评了在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想法，这进一步激怒了欧洲。当时他说，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是让美国在乌克兰获得经济利益，并称这比从某个二三十年来没有打过仗的国家派遣20000名士兵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和欧洲的防务议题方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走访布鲁塞尔，向北约成员国强调特朗普政府的新立场，那就是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安全买单。赫格塞斯要求北约各国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现行的 2% 基准。这个要求引发多国反弹，但是万斯说，若欧洲认真看待自己的安全，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国政府对于欧洲的态度转调，欧洲各国当然也看在眼里。德国新任总理梅尔兹上任首日便与特朗普通话。德国政府在声明中说，美国仍然是德国不可或缺的朋友与伙伴。不过梅尔兹也坦言，他对华盛顿的新调性不抱幻想，并呼吁欧洲应该加快战略自主进程。他表示，特朗普回归白宫对欧洲来说是一记电击，提醒欧盟不得再依赖美国的战略保护。北约创始国之一的挪威也发布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欧关系已经进入不可预期的阶段，呼吁强化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连接。报告点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再稳定，北约在下一个20年之内的角色将面临重新定位。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20国的领导人出席了红场的阅兵仪式，普京赞扬侵略乌克兰士兵的勇气，俄罗斯和美国可能正在推动全面恢复外交，俄企恢复输欧的谈判仍在试探阶段。欧洲日之际，乌克兰局欧洲的35国批准成立特别法庭来审判俄罗斯犯下的侵略罪行。台湾谴责俄中歪曲二战历史，并驳斥中俄联合声明贬损台湾主权的言论。日本政府反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的指责。中国四月出口同比增加8.1%，超出预测，对美国的出口则下降了17.6%。何立峰将与贝森特周末在瑞士会谈之后访问法国。中国祝贺新教皇当选，并且希望继续与梵蒂冈对话。新教皇举行首场弥撒，痛惜信仰的衰落。印巴战争状态正在形成，军事行动愈演愈烈。德国新总理默兹周五访问布鲁塞尔，被希望为欧盟增加更多的活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在南西签署友好条约，来加强伙伴关系。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控制人员周五开始罢工，五角大楼表示，根据最高法院的临时授权，武装部队立即开始排除约1000名变性军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时间里，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林兰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听众朋友，从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发生26人死亡的血腥袭击以来，印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两国正面临卷入一场持久冲突。而对于经济本已脆弱的巴基斯坦来说，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挑战，更可能是一场严峻的经济考验。印巴此次冲突之际，正值巴基斯坦刚刚走出一个经济相当困难的时期。在前总理伊姆兰汗任内，该国通胀高企，巴基斯坦卢布大幅贬值，加之2022年夏季遭遇史上最严重洪水的打击，导致2023年巴基斯坦一度处于主权债务违约边缘。尽管在去年年初新总理谢里夫当选之后，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0亿美元贷款，其前提是来自于沙特、中国和阿联酋等盟友集体注资120亿美元。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此后有所改善，但是该国依然处于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采取停止燃料补贴和增加征税以填补国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5月5日发布报告警告，与印度的任何军事冲突升级都将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并严重干扰政府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努力。目前巴基斯坦约 60% 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官员麦拉吉·侯赛因在巴基斯坦主要报纸《黎明》上评论说，这一状况使其几乎无法增加军备预算。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24年巴基斯坦的军费约为100亿美元，而印度为860亿美元。此外，穆迪也警告，如果紧张局势持续，还可能削弱巴基斯坦获得外部融资的渠道，进一步压缩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目前远不能覆盖未来几年内外债偿还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一最大债权国的还款压力巨大。回顾历史，印巴之间的冲突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经济代价。1999年卡吉尔战争导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由 4.2% 下滑至次年的 3.1%。 而2019年印军对40人死亡的印度布尔瓦马袭击进行报复性空袭之后，导致两国股市暴跌，一周内市值蒸发120亿美元。发展问题专家谢赫警告称，今年的大规模冲突将更具破坏性，战争可能引发恶性通胀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尤其引发担忧的是，印度在4月24日宣布将暂停执行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水协议，这被巴方称为战争行为。该协议是印巴在冷战高峰时期达成的关键性条约，确保了两国在水资源分配的基本稳定。协议内容包括，印度必须让其西部三条河流自由流向巴基斯坦，不得储水或者改道，仅可用于水力发电。尽管印巴之间曾爆发过三次战争，但协议始终未被破坏。巴基斯坦专家哈桑·韩在《黎明报》撰文警告说，水资源问题是印巴关系中少有的保持稳定的领域，而这种可预见性如今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印度河流域灌溉着巴基斯坦 65% 的土地，尤其是农业重镇庞泽普省，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中心产区。不过有专家认为，印度短期内并不具备完全断水的能力。巴基斯坦学者阿巴斯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印度在西部三条河上的水坝大多为过水式，没有大型的储水能力，无法立即控制下游的流量，而且季节性的冰川融水和自然流量巨大，即使印方有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下泄的水量。不过这一情况可能在旱季发生变化，水量减少将给予印度一定的操作空间。此外，在最近几天的空袭中，印军还破坏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的吉鲁姆杰鲁姆水电站，该电站是该国提供电力的重要战略设施。专家指，巴基斯坦人口已从1950年代的3500万增长到了今天的2亿，无论是水资源还是其他，都面临着资源的紧张。长期的电力短缺已使得该国民众经常性的持续断电数小时。如果印度如其所威胁的将控制或切断向巴基斯坦的河水流量，情况将会雪上加霜。而一旦印度河条约被终止，将使得两国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以上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欧洲。
各位听众，五月九日是欧洲日，今年2025年的欧洲日庆祝舒曼宣言发表75周年。这份历史性宣言奠定了欧洲的和平、团结与合作发展的基础。面对当今世界局势的动荡，捍卫法兰西秩序信念尤为重要。法兰西银行行长加尔豪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引发危机，这可能鼓励欧洲掌握自己的经济等命运。每年的五月九日，欧洲人都会庆祝舒曼宣言发表，以纪念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于1950年的五月九日在巴黎发表的舒曼宣言。该宣言为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欧洲向和平与团结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年庆祝这一历史时刻75周年，因此显得尤为特别。今年为庆祝5月9日欧洲日，欧盟分别在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等机构组织活动，欢迎大家参观，如星期六5月10日10点到18点在欧委会总部的贝拉蒙大楼1号设立民主联盟展台，普及保护隐私和数据知识。另外，根据欧洲议会网站公布消息显示，要了解欧洲议会每天是如何建设和捍卫民主使命的重要性，就要知道欧洲议会如何通过法律制定、控制欧盟预算以及监督其他欧盟机构的工作。参观欧盟议会可以与议会不同的政治团体会面，与专家交谈等。在布鲁塞尔的欧委会于周六5月10日推出欧洲与我们的互动活动。同样，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理事会庆祝欧洲理事会成立50周年特展，那是在1974年的12月，九位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欧洲理事会的成立峰会。欧洲日的诞生与欧洲联盟又有什么关系呢？欧洲日诞生还要追溯到1950年的5月9日，罗伯特·舒曼发表宣言的日子，这被视为欧盟成立的开端，也是欧盟的重要标志。在1950年的5月9日，时任法国外长的罗伯特·舒曼在巴黎法国外交部的中厅向欧洲国家提议成立一个共同机构来管理各国煤炭和钢铁资源。在舒曼宣言中提到，欧盟不是在一夜之间或由一个计划就能建立的，需要通过实施具体的行动才能打造成为。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互动关系。罗伯特·舒曼以其名字命名宣言中曾经明确提出其该计划，就是由此建立生产团体，表明法国和德国之间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设想的，也是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这样建立的经济共同体所必须的利益融合就会简单而迅速的实现，进一步推动因血腥冲突长期敌对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共同体。分析指出，舒曼宣言的多个领域具有象征意义，如该宣言建议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对国家团结在一起，克服过往的夙愿，而且该宣言建议成立一个向其他有意愿的欧洲国家开放的机构，这就是欧盟建立的起点。当年罗伯特·舒曼为建立一个维持和平至关重要的欧洲机构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1951年4月18日， 罗伯特·舒曼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钢铁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随后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呼应，于1951年的4月18日共同成立了欧洲钢铁共同体。效仿这一模式，其他共同体也应运而生，如在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欧洲范围内塑造发展，直至建立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欧盟。另外还要等到1985年的6月，欧洲理事会米兰会议决定设立欧洲日。现在5月9日，欧盟成员国共同庆祝欧洲日。1950年，由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的舒曼宣言是欧洲钢铁共同体的起点，也是欧盟和平与繁荣工程的开端。欧洲因此从战火中走出，逐渐迈向团结与合作。那么目前欧洲面临的哪些挑战呢？分析指出，欧盟现今由27个成员国组成，以实践同心合作发展的理念，面临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分裂局势，俄乌战争依旧持续，中国和美国等地缘竞争日益加剧，欧洲更坚持和平、法治和合作的价值比任何以往时候更为重要。法兰西银行行长德加尔豪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可能使欧洲经济损失增长 0.25%。 同时加尔豪警告，在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争中，美国人都会输掉，首先的是美国。因为根据经济学家普遍观点认为，美国提升这些关税既会使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更加昂贵，从而加剧美国通货膨胀，又会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大约1%。虽然目前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美国经济总衰退，不过可以看到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大幅下跌。法兰西行长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国际秩序和联盟正在被颠覆，互利的贸易和全球增长受到威胁，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各地经济的不平衡的确定性。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也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其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将回归经济孤立主义。特朗普是一位民选领袖，前所未有进行价值观的毁灭。那么欧洲是否能够面临这些衰退风险呢？对此，法兰西银行行长德加豪表示，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估计在2025年，这场贸易战直接影响可能会使欧元区的经济生产总值下降约 0.25%。对法国影响较小，目前看来这种冲击不容忽视，但不会导致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不过在当今动荡的环境下，欧盟必须警惕，欧盟在6月份要发布新的经济预测。他认为美国可能会出现通胀冲击，因为美国正在对进口产品征税，但在欧洲通胀率可能会保持在 2% 左右。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欧洲通货紧缩趋势比美国更加稳固，3月份欧洲通胀率仅为 2.2%， 在除去能源食品，通胀率大幅降至 2.4%。 其次，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也意味着需求减少，因此对欧洲商品的价格压力也会减少。最后，世界各地对美国的不信任会让欧元升值，也是减少欧洲通胀率的另外一个因素。那么，美国提高关税是否意味着美元主导的结束呢？对此，法兰西行长认为，美元发挥着核心作用。本届美国政府与以往美国政府一样，似乎非常重视美元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高关税措施对维护美元强势地位不利。 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计划中的矛盾，因此可能成为发展欧元国际作用的契机。与此同时，必须在环境、健康和劳动法方面制定更多的规则。法兰西银行行长认为，美国的这种保护主义不仅会减少甚至摧毁财富，而且会伴随着与气候变化和社会责任规则管控放松甚至消失的危险。美国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唯一积极的一面是，这场危机可能会鼓励欧洲和法国重新掌握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命运，而且只要欧洲人团结，欧洲的经济会蓬勃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2025年5月9日欧洲日庆祝舒曼宣言75周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倪楠主持的法语世界。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语世界，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为什么新的教皇不是法国人，梵蒂冈内部的权力博弈和法国的宗教处境。随着教皇方济各的去世，世界各地的目光都集中在新教皇之上。综合西法兰西报、费加罗报等媒体的分析，尽管一些法国媒体频频提及法国马赛枢机主教让马克阿维利纳，认为他是热门人选，但他的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被誉为教廷的长女的法国也早已不在神坛之上。首先来看法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双方往来已久，但近年来却经历了诸多裂痕，尤其是在宗教信仰的实践上。法国的天主教徒比例急剧下降，仅有 4% 到 6% 的法国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这一比例在欧洲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天主教会的核心理念和教义在法国当代社会中遭遇挑战，这种低迷的宗教实践率使得法国在梵蒂冈的影响力减弱，尤其是在教皇选举时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反观意大利，意大利的天主教传统依然深厚，几乎所有教皇都来自意大利。虽然近几十年来一些教皇来自其他国家，但意大利作为教会的发源地，其在梵蒂冈的核心地位依然无可比拟。即使意大利的教徒比例和法国相差无几，但意大利在梵蒂冈的历史影响和宗教领导地位使得其枢机主教在选举中更具有话语权。另外，法国在梵蒂冈的声誉一直不佳，近几年法国在堕胎、安乐死、辅助生殖技术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教会的传统教义相左，这些政策上的分歧加剧了法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些法国媒体被批评具有地方主义情节，这被一些人认为也加剧了法国和梵蒂冈的裂痕。例如法国媒体不断在报道中提及让马克阿维利纳等法国枢机主教，将他们视为教皇热门人选，这种过于明显的地方色彩不仅没能增强法国候选人的国际支持，反而让外界觉得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过于傲慢和自信。例如在教皇方济各葬礼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四位法国枢机主教一同在罗马共进午餐，这一事件引起了意大利保守派媒体的强烈批评。这些媒体认为法国此种行为是典型的傲慢，缺乏对其他国家枢机和教廷权力机构的尊重。但也有观点认为，就像意大利自然而然会分析意大利人当选教皇的可能性，美国人会自然而然地分析美国人当选的可能性，法国人也有权利这样做。更何况各国元首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关注是不可避免且在情理之中的。历史上法国的确在某些时刻对教皇选举产生过影响，例如在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驻圣座大使为意大利枢机主教朗卡利及后来的教皇约翰23世进行游说，成功促成了朗卡利当选。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梵蒂冈内外的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法国在其中的作用变得更加微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媒体的所谓的自大并未给法国候选人争取到实际支持， 反而在外界看来，法国这样的介入行为带来了副作用，削弱了法国枢机主教当选的可能。近年来，梵蒂冈的选举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教廷选举的全球化，非欧洲籍枢机主教的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选举人正在崛起。这一变化意味着教皇选举不再局限于欧洲传统势力范围，而是向全球范围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其在选举中的影响力明显受到了来自新兴地区的枢机主教挑战。例如阿根廷的方济各教皇的当选便是全球化选举趋势的体现。面对来自意大利的候选人和其他全球新兴力量，法国的地位显得更加微不足道。更何况教皇选举不仅仅是单个枢机主教的竞争，更是各国枢机主教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意大利枢机主教往往更能够集体协调，形成对教皇选举的强大影响力。尽管法国的阿维利娜等候选人具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但他们依然需要跨越意大利枢机的集体阻力。尽管法国枢机主教让马克阿维利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热门候选人名单上，但法国人没能当上本届教皇，这是一个几乎势必出现的结果。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语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为什么新的教皇不是法国人，梵蒂冈权力博弈和法国的宗教处境。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以上的专题节目之后，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课。今天要播出的是首饰箱的秘密 Affaire du Coffret 系列第60课，欢迎您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dernière.
收场的一天终于到了，大家都待命行动。我们很好的藏在小卡车里，而且清楚的看到沙滩和小海湾，那个 galant， 但是我看不到那家。
Dest, vous m'entendez? Lucas, Etienne,
那家。
Allez, chinchin la belle.
Vous entendez? Derrière. Oui.
Vous m'entendez aussi?
Très bien.
Bon, j'y vais.
我多么盼望大家明天都活着。
OK, j'ai le mot.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OK, je vois le coffret. J'y vais.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总而言之，在左边，正好在我们的小卡车下面。
Aïe, le soleil, mes yeux, c'est foutu.
糟糕，那家不舒服。因为他的眼睛。
Attention, il y a un homme sur la plage.
啊，一个男人，在沙滩上。
Lucas, restez là, Lucas.
<rire> 我来了，娜佳。来了，左边。À gauche, à gauche. 啊，左边哪儿啊？娜佳，哎，在这儿。对，就是这儿，一个纸箱子。
Elle n'est pas seule, évidemment. Son amoureux est là.
Hein? Jean-Pierre.
Ne bouge pas. Tu es armé.
Jean-Pierre.
Viens, ma Nadia. Tout est pour toi.
Non.
Toi, reste là. Nadia est à moi. Ma princesse, vite.
Jean-Pierre, non.
Jean-Pierre, tu es fou.
Non.Jean-Pierre, non!
Laisse-moi, tu me fais mal!
Nadia!
Tu es fou! Tu me fais mal!
Non, Jean-Pierre! Non!
De la rue! Laisse tomber ton arme!
Nadia est à moi! Gardez le coffret!、
Oh! Merci derrière! De la rue, c'est fini!
Nadia, ça va?
Ça va. Et Jean-Pierre? Ah, il est fou.
C'est fini. Chut, viens.
Lucas, vous êtes fou. Nadia, ma petite fille, ça va?
Bravo, Lucas. Tu as le coffret?
Tuer, je suis sûr. Le coffret. Voilà.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A, M, G, S.
Lucas, vous êtes terrible, hein? Mais bravo, fils d'eau. Alors, vous allez rentrer chez vous?
Chez lui?
En Chine? Ah non, 我将留在法国, 和娜佳在一起。 与其写关于乔治桑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这次疯狂冒险的文章。同时，我等着成为我的报纸在法国的特派记者。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Katia Ingman，音乐Iho Hondalan，导演Jean-Pierre Chevillard和Anouc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90席近平在内的20国领导人出席了红场的阅兵仪式，普京发言赞扬侵略乌克兰士兵的勇气。俄罗斯和美国据报可能正在推动全面恢复外交俄气恢复输欧的谈判仍然在试探阶段。欧洲日志记，乌克兰及欧洲35国批准成立特别法庭来审判俄罗斯犯下的侵略罪行。台湾谴责俄罗斯和中国歪曲二战历史，并且驳斥中俄联合声明是贬损台湾主权的言论。 日本政府反驳中俄联合声明对日本的指责。中国四月出口同比增加 8.1%， 对美国出口下降 17.6%。 听众朋友，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巴黎祝您平安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RFI